自今年五月以来，世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中国制造各类问题产品，从导致人类宠物死亡的毒糖浆、毒饲料，到引发车祸的问题轮胎，存有安全隐患的砂锅、生姜、儿童玩具等等。美国、欧盟、巴拿马、日本等多个国家回收并拒绝同类中国产品入境，一时间有问题的中国制造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方呢，则一面抗议国外的别有用心，同时枪毙了协助造假的高官，一面又拒绝美国部分产品入境。这些纷纷扰扰的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它对中国和美国会有哪些影响？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洛杉矶时报报道，从今年3月至5月4号，消费者已经举报了高达8500起猫狗因食用受污染饲料而死亡的案件。经过美国食品药物监察局调查显示，导致死亡的原因是宠物蛋白饲料中掺入了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这样可以提高饲料蛋白的检测含量。这些饲料来源于中国。在同一个月，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宣布发现来自中国的卓越和酷先生两种品牌的牙膏含有防冻剂中使用的二甘醇成分的有毒牙膏，并关闭了出售有毒牙膏的超市。而新加坡、美国等地纷纷责令这两个品牌的所有牙膏全部下架回收。而在此之前，掺入了二甘醇的止咳糖浆导致365名巴拿马病人死亡，其中100例确诊为中毒死亡。一时间，中国制造让各国民众谈虎色变，也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中国的问题食品并非从今年开始，之前香港禁止含有孔雀石绿添加剂的淡水鱼入港，欧盟停止进口中国淡水水产品等等。从2006年5月到今年的4月，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禁止了近900种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和维生素。2006年12月，欧洲消费者协会中心负责人警告说，进入欧洲的伪劣产品一半出自中国，而且 40% 的伪劣产品面向儿童。欧洲委员会4月19号公布的2007年商品安全评估报告，其中列举了924种在欧盟市场上发现的危险产品中，有440种产品来自中国。 FDA 最近公布的文件显示，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向美国大量输出不适合人类食用的食品，但 FDA 仅截获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并将它们退回中国，但被退回的食品仍再次出现在美国港口。
Two of the chemicals that were detected on this banned seafood are actually banned in China as well. So that seems to indicate that China's having its own manufacturing problems and its own oversight issues with that.
这些仅仅是让外国人刚刚发现而震惊不已的现象，但对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说却并不吃惊。更有相当的学者专家早已对此做出了预言。
这种事情当然不是突发性事件，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这种出现致人死命或者是造成严重伤害的这种假货啊、假酒啊这种事情就从来没有断过。现在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山西省就出现过一次非常大的假酒案，就是当时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大概有将近30人因为这个喝了假酒之后呢就死亡，那么还有很多人的话是这个双目失明。它的原因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他们利用这个工业酒精，就是甲醇，去勾兑那个食用酒，这个东西的话对人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就是10毫升就可以足以致人死亡，那么还可能造成人的双目失明等等。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用这种地沟油来炒菜，是吧？那用洗衣粉发面来炸油条啊，像包括给这个病人使用这种工业氧气来输氧，或者说给中小学生使用伪劣疫苗，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在2001年上半年这个半年的时间，这个工商行政管理局涉及到的就是查处的涉及到假冒伪劣的案件就达到14万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假货呀，在中国已经横行泛滥到什么程度了。 只不过呢是现在呢由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它的很多产品出口海外，加上这个奥运会举办在即，那么国际媒体的话呢也很关注中国的这种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药品安全问题，使得这样的事情得到了曝光而已。现在在中国，如果你找一个人说他没有碰到过假货的，没有使用过假货的，或者没有购买过假货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现在其实是已经很难找了，在中国大陆。
听到中国假货毒物这样的食品泛滥于国际社会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这种假冒伪劣产品、假货毒物在中国是由来已久，可以说这所谓的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就伴随着这种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这个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所以说才有那样一些说法，说中国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
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能出口的产品一般是质量优于国内产品的。如果中国的有毒食品已经闹到了世界的餐桌之上，那么中国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
当输入大陆有毒食品的关键词，在 Google 搜索上可以显示出十几万条的相关报道。在大陆的网站里有篇文章流传甚广，题目是常吃的50种毒食品大曝光，里面详细列举了各类有毒食品的制作方法。例如以人们每天吃的米面为例，不乏商人把生霉的陈米用工业油加工后变得像新米一样的晶莹透亮，而里面的黄曲霉菌是目前发现的最强的致癌物质，在280度的高温下仍可存活。这种毒米轻者导致食者腹泻、头晕，过多使用会致癌。然而那些真正的新米很多也是有毒的。据 BBC 5月13号报道，世界环保组织指出，中国农民滥用杀虫剂，害人害己。目前绝大多数农民为保护稻苗，用剧毒的农药浸泡稻种，在种植过程中为防止虫害促进产量，农民还大量施用化肥和杀虫剂，这些有毒的化学物质会残留在稻米中令人体受害。还有添加了漂白粉的面粉，为了提高存活率、出栏时间而喂食激素和抗生素的猪、鸡、牛、鱼、虾，为了避孕药的螃蟹，涂了有毒致癌染料的红心鸭蛋、辣椒、生姜，还有问题油条、工业盐泡菜、化学鸡蛋、滴滴味咸鱼、塑料白饭鱼、头发豉油、地渣油、漂白筷子、烂纸箱馅包子，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制作方法，挑战着你思维想象的极限。
大陆官方调查显示，国家质检局2002年对全国的米、面、油、酱油、醋等最常用的五类食品质量抽查发现，64%的产品检验不合格或没有进行检验，其中酱油合格率仅略超过31%，醋的合格率是47%。2001年质检总局对部分省会城市的9个蔬菜品种中的农药残留物等进行了检验，总合格率仅仅是54%。而近些年有毒食品更是愈演愈烈。
大头奶粉，大陆媒体报道，仅2003年在安徽、湖北等地因食用劣质的奶粉导致229名婴儿严重营养不良、发育畸形，所以叫大头娃娃，其中更有12名婴儿死亡，而民间死亡婴儿可能多达50-60人。而且用来救命的医疗药品也同样没有逃出假药、毒药的肆虐横行。2006年5月，大陆爆出齐齐哈尔制药二厂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里含有大量的工业原料二甘醇，直接导致患者急性肾衰竭死亡。2007年，用于临床急救有生命制品救命药的特殊药品人血白蛋白也出现了仿冒劣质品，并在全国泛滥，直接导致急救病人的死亡。在中国境内1000万名聋哑民众中，至少有60%-80%是因为药品的不良副作用所引起的。 如果连婴儿的食品、医院用来救命的药品都难逃毒手，在这个国度里还有什么是安全的呢？
中国假冒伪劣产品在国际上泛滥成灾，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唾弃和抵制。但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出口产品还是在中国算是好的，相对来说是质量好的。当中国人有时候在叫人家一起来分享什么食品的时候，都说这是出口货，这是出口货，也就是说出口产品在中国还享有很高的声誉。那么排除了这种出口产品不说，讲中国国内的产品，那就更多的假货、毒物、假冒伪劣产品，几乎所有的电器、所有的这些服装、这些被子啊、这些背心、这些这个食品啊和药品啊，都是掺假作伪的。这种面积之大，真是不可清算，量非常巨大，也许是大到了一半以上或者80%这样一个比例。说在国内已经司空见惯，连中国老百姓本身都不相信中国制造的产品。他们认为日本电器最好，韩国饼干最好，台湾水果最好等等，他们完全不相信中国货。中国老百姓自己都是一个口头禅，中国产的千万不要相信，甚至说千万不要用。说在国内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2006年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中国每年至少有3亿人由于食品有问题而得病。专家指出，中国每年因食物残留农药和化学添加剂中毒的人数超过20万人，而近40%的癌症是由饮食引起的。各种肠道、胃、肝脏、肾脏、心脏、脑血管、血功能障碍、神经系统病、遗呆症、帕金森病、传染病、记忆力减退、免疫力低下等疾病都与毒食品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毒食品还造成了男人雌性化、精子减少、精液品质过低、女人生理紊乱、乳腺疾病剧增、不孕不育剧增、孩子过早成熟、婴儿畸形等等。甚至有学者断言，再过几十年，中国的男人将不再具有生殖能力。广州市一项调查指出，80%人担心会误食可危害健康的食物。
包括平时的卖的蔬菜都是有很多做假的东西。啊，国内反正是你走到街上到处都是骗子，反正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就把你的口袋里的钱骗到他的口袋里去。啊，我感到在国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感到很沮丧。就是这些人做事情就是为了他的目的不择手段，从来没有良心向道义上的负担。
生产震惊全国的大头奶粉的厂家居然各证齐全，手续合法。早在事件曝光之前，当地群众就陆续投诉，本该对食物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的工商、卫生、质量监督等近10个部门互相推诿，听任事态发展，直到66名婴儿送医、13名死亡，才开始过问此事。事后只有一些小商贩做了替罪羊，而该市主要负责人仅受到党内记过的小处分，继续享受高官厚禄。
2007年7月8号，北京电视台报道了北京早餐的摊贩用碱水浸泡纸板箱做成包子馅的新闻后，再次引起世界舆论的哗然。而戏剧性的是，7月8号，北京当局突然宣布该报道是北京电视台记者为了提高收视率而一手制造的假新闻，并且逮捕了该记者资北佳。目前，透明度节目主页已被关闭，大陆的主要新闻网站有关透明度栏目的很多视频、照片、文章被删除。但是，当我们设法找到透明度节目以前的播出内容时，发现这个栏目有关黑心食品的报道远远不止纸箱馅包子这一则。我们收集到的就有追查黑心元宵、羊肉的秘密、剥出来的毒鸭肉、速冻饺子的毒馅危机、催肥小龙虾、假肉串的绝密配方、假扒鸡现形记、黑心血肠、变味的水果月饼、致命的毒洗涤灵、追查问题猪肠、火解面包、让人上瘾的麻辣诱惑、神奇的人造鸡蛋、纳米保健品的惊天秘密，以及探秘黑心熟食。 这些关于黑心食品的报道所揭露出来的造假制毒手段触目惊心，其黑心程度绝不比纸箱馅包子有半点逊色。而记者资北佳在报道纸箱馅包子之前就已经报道过假羊肉串、黑心元宵和假醋等事件。
资北佳以前从未被指做过虚假报道，但是他的纸箱包子的报道阴差阳错的赶上了一个倒霉的时机，就是中国的有毒宠物食品在美国被曝光，美国大量回收中国食品和玩具，而纸箱包子的报道也传到了美国主流媒体。接下来中国当局高调宣布纸箱包子的报道是造假，记者资北佳等人被刑事拘留，北京电视台多人遭撤职和行政处分。也许这一切纯属巧合，但是在中国假货横行的现实面前，这几件事情的同时发生确实给了人们丰富的遐想空间。事实上，在我们采访的国内民众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更相信资北佳记者的报道，而不相信政府的说辞。
所以这个纸箱报纸包子这个人被判刑以后啊，从网络上啊，这个网民来看呢，人们更多的怀疑它是一种一种构陷，一种对这个新闻的一种打压。
那个包子那个事件对外国在外国国外影响不好的，以至于我到哪以后，人家也说有外国人也就问我说，你们那包子都是纸箱子做的。倍儿尴尬。当然你这事儿做的确实是，如果你要说这个东西爆发出来以后，你最后突然间来一个这个东西来掩人耳目的话，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有点怀疑。但相信别人肯定也有持怀疑态度的。
那个新闻我没有及时的看，就觉得那个原来报道出来说是假新闻，假新闻指责假新闻的那个呢又说是假新闻，反正是真真假假，就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反正是共产党的光这个党控的媒体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欺骗和愚弄老百姓，就是往老百姓脑袋里灌满浆糊，让老百姓失去这个思考能力，失去这个参照物，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这是他的功能，他的根本功能。
当时吃下去没什么感觉，也没以为，就吃好以后感觉嘴巴里面不对，有点那个头纤维的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就吐出来了，吐出来以后嘛，就用手都能就感觉到那种头纤维的。
说到底呢，这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因为这个中国呢，它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那么很多人他也知道，他只要能够把中国的各级党政官员摆平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游离于法律的惩罚之外，因为整个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啊，它都是在中共政法委的领导之下的。那么这个官员的话呢，他们也希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铺就一条自己的升迁之路，这样的话呢，官商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勾结的生态链。也就是说呢，这些不法商人包括这种制假的人啊，他们通过这种行贿的方式去摆平各级官员，让这个各级官员呢为他们保驾护航。那么各级官员的话呢，他们也你有造假，那么他们就有了这个索贿的机会，有了这样一个受贿的机会。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他也有一些这个地方保护色彩在里面，他们通过这种制假贩假，使得地方经济呢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当然是以损害其他别的地区的经济为这个利益为代价的。那么他这个地方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的话，又可以使这个地方的官员呢得到升迁，所以呢这个就是官商之间呢就相互勾结起来。那么同时呢，这个中共的这个由于他对这个假货的不处罚或者处罚不力的话呢，他必然会产生一个假货泛滥的结果。除了这个中国这个法律不健全之外呢，中国又没有一个独立的舆论监督体系，就是说呢，这种制假贩假的活动又得不到有效的曝光，不能够引起老百姓的这个知情权，或者是说不能够引起老百姓的注意或者是公愤。 那么在这个奥运会即将召开的时候呢，中共又大力的对这个新闻舆论呢这种负面新闻进行钳制，它等于是变相在鼓励那些制假犯假的人。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礼仪之邦，是吧？有这个仁义礼智信的这样一个道德，特别是在做生意方面呢，产品质量方面都是讲诚信为本。那么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这个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产品，过去是危害国人，现在呢，这个泛滥到世界各个地方，造成了国际上的影响。我想呢，这对这个对大家都要有一个机会来进行反思。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诚信为本的这样一个国家，会沦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过去的十年、二十年，我们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那么，这样一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个的流行，那么跟我们整个这个共产党制造的这样一个党文化的这个假大空的这样文化有没有关系？跟这个政府的职能部门它的权力不受监督有没有关系？跟这个官商勾结是吧有没有关系是吧？等等等等，我想呢，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呢，应该在这方面呢做一点深刻的反思。
就在国际社会为中国的有毒产品表示高度关注和震惊的同时，中共媒体发表文章称，反对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此事给中国设置贸易壁垒。5月31号，国家质检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元平在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无法完全保证食品安全。他称，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但飞机有时也会坠毁。美国 FBI 组织进入中国调查未果，日本 NHK 电视台前往问题工厂的采访遭到强悍的阻拦。7月10号，质检总局一再强调其含二甘醇的毒牙膏无毒，并强烈谴责国际社会的非公正对待。然而就在第二天，戏剧性的转变发生了。7月11号，中共的质检总局发出了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的公告。同时，国家药检局局长郑晓瑜被执行死刑。大陆当局的举措能够解决触目惊心的伪劣毒产品吗？美国提出的新的检查制度能够防止中国问题产品的进入吗？
国际社会现在加强了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检测和防范，甚至大批的退货、大批的下架、大批的召回，这样一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产品的这种不顾质量、不罔顾人命、草菅人命这种恶劣的做法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国际社会毕竟是一个外因，真正的问题根子还是在中国国内。而中国国内来讲，它是因为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奸商跟贪官的结合，奸商这个为了从中牟利、谋财害命，不择手段，从中掺假作伪或者降低成本。那奸商的背后是贪官，由于中国的这些所谓监测部门、监督部门无力，是因为贪官要从中捞取好处。那么看上去是一个贪官跟奸商的勾结，但事实上在它的背后是制度，就是不受监督、不受制衡，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这个就是说民众的发出民众声音的这么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背后又是中共高层拒绝政治制度改革所造成的，说这样一个制度、这样一个政府，再加上这个政府和这个制度下所造成的道德沦丧、人心败坏，这样延续下来，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毒物和这个毒食，我想这样的深重的灾难反映了中国这样一个末世社会的一个特征和它的一个真相。我想在制度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的时候，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得到这个就是说彻底的清算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悲剧、惨剧、丑闻会继续下去。
这个改变呢很有限，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来改变东西，只是过它收敛一段时间，又是依然故我，按照它的惯性啊发展下去。因为呢，这个前几年嘛，就像这个当局提倡这个诚信，我听了这个字就感到可笑。因为这个当局呢，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谎言，系统性的诱导人民说谎，如果说了实话就马上受到迫害。 你像这个当局对这个中小学啊、大学里面这些啊、这些语文啊、思想品德课啊、还有政治啊、还有这个历史啊，全部一套一套的谎言啊写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真实性可言啊，它是一个制度性的说法。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我想都会出现这种有毒有害食品的问题，但是呢在其他的国家可能只是一些个案，或者是不经常发生的，一旦这个发生了，在舆论和这个法律的这种监督和制裁之下，很快就制止住了。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这个各种各样有毒有害的食品这个出现层出不穷，而且是在所有的几乎包括所有的这个范围，你比如说这个从肉来说，这个毒猪肉，然后这个毒大米、毒白面，什么这个毒月饼，毒腐竹，什么反正你可以想象的这个范围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不毒。所以我的说法就叫无毒不中国，因为只有是制度性的问题，它才会就是屡禁不止，你怎么样都禁止不了。七十年代这个污染比较明显，然后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就是越来越变本加厉。在这个期间里头，有不少的专家，包括这个媒体，都在不停地谈这个问题，说这个环境污染已经不得了了，已经如何如何了。甚至用了一些这个很严厉的或耸人听闻的字眼。但是这个问题，不管你怎么叫唤，不管你怎么说，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而且越演越烈。它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制度问题呢？你比如说一家造纸厂，如果它要完全按照这个法律的环保法的规定，要无害的排污，那么它必须要建一个污水处理厂，而且它每年这个污水处理厂的运转要花它很多的钱。那么对于它来说的话，对于厂家来说的话，他算一下账，他与其花这么多钱来处理他的污水，不如这个花一点这些钱的一个零头拿去贿赂这些环保官员和这个其他的政府官员。虽然污染了环境，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就节省了大笔的资金，而这些钱呢就可以就等于是大幅的降低了他们的成本。出了问题，这个他们也可以贿赂法院，贿赂法官。只要这个司法中立不实现，只要这个没有这个新闻自由、这个言论自由、这种媒体舆论对于这个当权者和这个厂商的这种监督，只要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换言之，就是只要没有民主制度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那么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这个有毒食品的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只能是越演越烈。
由于便宜的价格，中国出口的各类食品在美国市场中的占有比率逐年提高。仅美国农业部从中国的进口额就从2002年的10亿美金上升到2006年的近23亿美金。而且中国目前正全力争取打开美国的熟鸡市场。据悉，美国人每人每年吃掉85磅重的鸡禽肉类。目前该市场中 95% 的份额由美国自产的鸡禽占据。那贴着美国制造的产品是否就已经远离了中国制造呢？近日，《洛杉矶时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从炼油厂到你的奶油蛋糕》的文章，指出经调查，在美国市场上所谓的全部美国国产蛋饼点心及配料并不都来自美国，里面的多种添加剂是来自中国的化工厂。
中国出现这些问题，他们并不是清白的，西方的这个企业，那么他们是零售商，他们是到中国定做产品的，那么因此呢，他们在价格上对中国都有很大的要求，而且呢，他们对中国人怎么样生产出这些产品并没有真正去关心，因为很多的产品是在监狱里、这个劳改所里被生产出来的，是被一些童工生产出来的，是被一些工人生活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生产出来。我想呢，西方的这些公司呢，对现在出现这些现象呢，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我想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无论是美国的消费者和老百姓，还是中国的消费者和老百姓，我们的利益是共同的。 而我们要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这个企业和公司和中国的企业和公司，西方的政府和中国的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伤害了我们老百姓的利益。所以呢，我想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意识到这一点。
就在本片制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又传来几宗中国商品遭回收的事件，其中一位受波及的中国玩具公司的老板因此上吊自杀身亡。
美国玩具制造商美泰8月14日星期二再次宣布回收数千万件中国生产玩具。美泰称，这些玩具上有对儿童构成威胁的小磁铁和含铅涂料，这是美泰本月第二次大量回收中国制造玩具。本月早些时候，美泰宣布全球回收96万7000件中国生产玩具，指这些玩具含铅量过高。这些产品是由美泰旗下费雪公司所生产的，包括芝麻街探索者多拉等共83个品种。受波及的中国玩具制造商是位于广东佛山的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公司的香港老板张树红在8月11日上吊自杀身亡。8月14日中午，纽约州州长斯必策和卫生委员长戴英斯发布紧急行政命令，要求纽约州玩具店业主以及任何经销玩具的店主必须把含过量铅涂料的中国产玩具拿下货架。州健康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将组织联合调查组抽查执行情况，如有违规将罚款2000美元以上并追究法律责任。纽约州是全美第一个以州级法律约束业主执行回收令的州，相信会起到带动其他各州的作用。另外，据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站8月11日报道，秘鲁警方8月10日也查获了60多吨怀疑含铅量超标的中国制造玩具，相信是从邻国智利偷运入境，以供应给秘鲁首都利马的市场。秘鲁卫生部门称，化验显示该批玩具含有高浓度的汞、铅和铬，同时表面颜色色调奇怪，用手就可以擦掉，而且释放出化学品的气味。秘鲁警方透露，这些玩具是从中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经智利偷运入境的，部分包装被贴上假标签，谎称来自其他地方。8月13日，世界高级酒店卫浴清洁用品供应商 Gilchrist and Soames 宣布回收该公司品牌的中国制造牙膏，同时要求该公司分布在十几个国家的高级酒店客户销毁手中的存货。这些牙膏在经过多次检验后发现有毒物质二甘醇。
最近，美国记者萨拉·邦奇奥尼写的一本书《没有中国货的一年》成为很多人谈论的话题。这本书记述了萨拉一家一年内不买中国货的经历。他开始此举的动机倒不是要抵制中国货，而是想试验一下对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来说，不买中国货到底可不可能。试验的结果是他和他的一家为此吃尽了苦头。中国货在美国已经是无所不在，以至于有人说美国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在为中国制造做着真人广告。事实上，不仅是美国，中国货把全世界和中国的距离都拉近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都像全息影像一样注入到了中国货中。因此，中国人的事情可能真的不再只是中国人的事情了。事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